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礼拜四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在伊尔平镇的废墟上行了一圈，以示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之后他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马克龙谴责该镇受到野蛮袭击，并赞扬伊尔平和其他基辅地区城镇居民的勇气，他们阻止了俄国军队对首都的进攻。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访问之际，欧盟领导人正准备在6月23号至24号就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国的请求作出决定。同样在礼拜四，北约国防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权衡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礼拜三，美国和德国宣布将提供更多援助。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四在访问基辅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接受邀请出席6月底在德国巴哥尼亚举行的下一届 G7 峰会。德国轮值今年 G7 主席，该峰会将从6月26号至28号在德国巴哥尼亚艾尔玛的城堡群中举行，但肖尔茨的推文没有说明泽连斯基是否会前往巴哥尼亚。他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一直没有离开乌克兰，都是通过视讯发表会议发言。乌克兰总统在推特上确认，我已经心存感激，接受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邀请，参加一重大的国际活动。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后，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挫，跌破 6.7 的大关。在6月16号晚上11点30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达到 6.7， 离岸人民币略低于 6.7， 显示出市场减持人民币的趋势仍在加剧。行业普遍认为，随着美债收益率将升高，中美利差的倒挂幅度会继续扩大，美元升值继续会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国家的央行展开了加息进程。在16号，瑞士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这个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调整。台湾央行同日决定加息 12.5 个基点。上个礼拜，印度、澳洲央行亦开启了加息周期。专家表示，美联储加息后美元会变强，全球的货币相对于美元都会变弱，这个就是全球都在面临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礼拜四主办的一个活动中说，总统拜登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以对抗中共的国际野心，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消息预定在下个礼拜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沙利文说，美国发起的这种伙伴关系将涵盖全球基础设施、民生健康和数字基础设施，并将提供中国所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最终美国及其七国集团伙伴将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中共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在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令很多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为了应对一带一路被印太地区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共日益膨胀的全球野心，川普政府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继承了这一战略。Electrek 网站报道，特斯拉宣布再次提高售价，部分车型加价高达6000美元。特斯拉股价在礼拜四盘前交易中下跌 4%。特斯拉礼拜三更新了其线上规格配置，以反映整个产品线的价格上升。特斯拉没有对这次提价作出解释，基于其他汽车制造商亦进行了类似的提价行为。外界认为，特斯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供应链问题和中国生产放缓作出提价决定。因特斯拉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动车品牌，有大量积压订单，其中几款车型的新订单要在6到12个月后才会交付。根据房屋贷款机构房地美的数据，截至礼拜四，30年期房贷利率的单个礼拜升幅创历史新高，达到 5.78%。上个礼拜该利率上升了超过 0.5 个百分点， 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最新的15年期固定利率房屋贷款利率是 4.81%， 高过去年同期的 2.24%。五年期可调贷款利率这个礼拜升至 4.33%， 高过去年的 2.52%。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萨姆卡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较高的房屋贷款利率是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转变的结果。卡特说，高昂的房屋贷款利率将导致房市放缓，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更加平衡。英国礼拜四第一次将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基里尔纳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基里尔进入英国，冻结其在英国的资产。英国表示，基里尔立场明确而坚定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欧盟就拒绝将基里尔纳入制裁名单。英国的制裁还针对克里姆林宫的儿童权利监察员玛利亚·利沃亚·贝洛娃，她被指控强迫收养和转移乌克兰儿童。同样成为制裁目标的还有被指控在基辅附近的布查杀害强奸和折磨平民的运输和军事官员。英国外相利兹·特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目标针对的是普京战争的帮凶和肇事者，因为他们正在给乌克兰带来难以言论的痛苦，包括强迫转移和收养乌克兰儿童。据 NBC 星期四报道，今年夏天加州15美元的最低工资有望提高，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从2023年1月1号起，大多数城市的全州最低工资标准将是 15.5 美元，但是一些地方的升幅还会更高。在旧金山湾区，从7月1号起， Fremont、 Foster City、 Alameda、 Emeryville、 Berkeley、 Milpitas 和旧金山等城市将开始调整。旧金山目前的最低工资是每个钟头 16.32 美元，之后将调整为 16.99 美元。2003年旧金山成为第一个通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地方管辖区。2014年选民通过了一项每年7月1号调整最低工资的方案。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北加州的天气变化剧烈，这个礼拜中气温达到90华氏度左右，但高温并不会持续太耐。一系列季末风暴即将改变6月份的炎热干燥天气，一道低压槽将在6月17号至19号进入北加州。气象局表示，虽然这个源自阿拉斯加湾的风暴系统预计不会好像上一场风暴那样带来大量降雨，但内华达山脉海拔最高的山区可能会有小雪。80号洲际公路以北可能会有雷暴，尤其是在最北部的 Sacramento Valley、 沙斯塔县和特哈马县的山区。美国气象局湾区办公室在预报中说，到6月16号沿海地区的微风将气温降低，内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降至70华氏度。6月17号大概是一个礼拜中气温最低的一日，整个地区最高温度只有60华氏度，最高70华氏度。与91岁的股神巴菲特最后一次共进慈善午餐的竞标即将结束，该竞标从6月13号早上在 eBay 上开拍，6月17号星期五结束，起标价 2.5 万美元。在过去两年，这一活动因疫情叫停，行业正在关注这一餐是否会创下历史上最贵的纪录。中标者能够携带最多7名同行者一同参加巴菲特的午餐会，期间可以讨论投资话题并建立与巴菲特的关系。竞标所得的金额将全数捐给旧金山的非盈利机构美国格莱德基金会。目前最贵的一次午餐机会被区块链平台波长创始人孙宇晨竞标获得，价格是 456.7 万美元。迄今为止20次活动共筹集了超过3450万美元资金。格兰德基金会说，虽然巴菲特和克莱德的珍贵友谊将继续下去，但是今年将是最后一次举办午餐会。基金会并没有公开停办的原因， 不过行业有猜测认为巴菲特今年将满92岁，之后也许没有太多精力参加类似的活动。随着投资者担忧美联储更激进的加息举措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股礼拜四大跌，道指自2021年1月以来首次收于30,000点以下，在美联储宣布1994年以来最大幅度加息后，道指礼拜三有所回升，但礼拜四亦转升幅，并跌至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收盘时，标普500指数下跌 3.2%，道指下挫 2.4% 至29,927点，由于大型科技股集体下跌，纳指重挫 4.1%。 礼拜四开盘时，三大股指这个礼拜分别下跌 4.5%、 5.7% 和 5.6%， 远低过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处于熊市区间，分别较1月份和去年11月份触及的历史高位下跌了约 23% 和 34%。 与此同时，道指比1月5号的盘中高位下跌约 19%， 接近熊市区域。近日在世贸组织位于日内瓦的总部，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贸易官员就新的贸易规则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有关食品安全、渔业和疫苗等重大问题的谈判在礼拜四进入最后阶段。世贸的谈判在当地时间礼拜四早上7点复会，目前还在进行中。消息人士放出风声称有望达成一项一揽子交易。世贸成员国的这一场谈判是从这个月12号开始进行的，原计划为期4日。谈判开始时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与会官员一直在努力，期望最终能够制定出适当当前新的国际形势的新贸易规则。谈判可能达成的一项结果是对减少渔业补贴的议案进行修改，此外还包括取消新冠病毒疫苗的知识产权，以及就减缓食品安全危机作出承诺等。白宫国家顾问沙利文16号出席新美国安中心2022国家安全会议，他在会议上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根本目标是确保有效遏阻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历经多任总统通过两党共识，美方的一中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他亦批评北京扩大采取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美方对此坚决反对。沙利文指出，现今面临的挑战是北京作出越来越多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美方认为坚持原则并反对这些破坏稳定的行为十分重要，这个亦是美方正在尝试去做的。北韩官媒礼拜四报告说，北韩西南部农村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韩国专家估计这种传染病可能是霍乱或伤寒。美联社说，这种肠道疾病一般是由受到污染的食品或水入面的病菌引起的，这类疾病在北韩比较常见，因为北韩缺少饮水处理设备，几十年来北韩公共卫生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三下令向西部港口城市海州运送药品，帮助患者恢复。不过评论认为金正恩是借机为自己涂脂抹粉。一些观察家说，公告的目的与其说是报告感染情况本身，不如说是为了宣传领导人金正恩从其个人库存中捐赠了药品。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刻，这样做显然是在为他的形象贴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